太上感应篇图说七，散离复合灵验记。父子分离各一方，天教重会水中央。祝郡只费金三百，博取芝兰百世方。世界上最悲痛的莫过于离别，骨肉之间不幸遇到这样的事，虽说这是天意，何尝不能用人事来挽回呢？只要虔诚地奉行感应篇，专心致志，自然会得到神明保佑，分离之后会不期而遇，无意时偶然重逢，使人觉得不知所以然而然也。李德章中年死了妻子，只有一个14岁的儿子叫寿官。李公有货物1000担，要到湖广发卖，叫家人李用负责押运，他自己同儿子寿官找到只快船先行一步。船到了乌江，父子上岸去游山玩水。来到大王庙内，有一个道士取来账本，请李公注资刊刻感应篇。李公犹豫不决，这时船工说此刻风顺，应马上开船。李公把账本扔到一边，急急忙忙乘船而去。到了中流，遇上暴风，船被吹翻，父子都掉在江水之中，他们谁也顾不上谁。李公被渔船救了出来，就回头去迎接他的货船，并重谢了渔人。主仆重新回到大王庙中，庙主问明情况，说感应篇是旧世灵文，前时因你不高兴出钱刊印此书，得罪了神灵，所以会得到翻船的报应。李公说，如果太上有灵验能让我们父子相会，我情愿把所需经费全部负担了，用不着再由别人零星铸钱。说完叫仆人李用取出200两银子交给庙主。主仆押货船来到武昌，遇到一位老商客叫傅有才，亏了本钱不能回家，流落在街头。傅有才会说话，又善于奉承李公，与李公成了很好的朋友。此时李公后面的货物迟迟未到，李公把已到的货物留下一半放在武昌，另一半交给傅有才。李公的仆人到荆襄去卖货，不到1月，货物出手卖到1000两银子。李用在荆襄料理不能分出身来，把银粒交给傅有才，替他到武昌拿银子。有才得到银子以后，马上昧了良心，把银子带着逃走了。李公知道以后长叹一口气，从此昏昏沉沉不想回家，在武昌流荡了2年才计划回家。他哪里知道老天保护着善人，李公既然有刻感应篇的善缘，自然会得到善报。他的儿子寿官在翻船后落在水中，父子失散。寿官抱一根大木漂流到一个村子， 有一个寡妇收养了他做儿子。寿官去上学，偶然到江边，见一少女投江自杀。寿官急忙救起姑娘，问为什么要投江自杀。女说，我父叫傅有才，长期外出做客，把我寄养在舅舅家里。我表兄不是好人，要把我卖到昌门做妓女，因此我想一死了之。忽然众人中有一老人上前惊问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女一看是自己父亲，父女相见，悲喜交加。傅有才感激寿官救女儿之大德，就把女儿许配给寿官为妻，把拐来的千金全部给了小两口。寿官思念父亲心切，与岳父买船到乌江寻父。离大王庙不远，望见后面一船扬帆而来，船头站着一个人，好像是父亲。近前一看，果然是。父子高兴得要发狂，细问别后的事情。寿官把娶妻得金缘由一一细说。李公来到船舱请见亲家。有才知是武昌被骗之人，羞愧难当，躲在被子里不敢露面。李公上前揭开被子，见是有才，笑着说，过去我俩是好朋友，现在又是儿女亲家，千金仍然还了我儿子，你害怕什么？俩人又和好如初，共同到大王庙还愿。庙中感应篇的印版正好刻成，李公又拿出300斤让印刷1000部，广泛劝诫世人。李德章骨肉离散又重逢，为什么呢？莫非是他出钱刊刻感应篇的善报？苏州田州葛玉郎的儿子叫葛志坚，一心一意做善事，曾刻印感应篇和法华感通录，印刷送给很多人。已又7月初6日，碰上乱兵入城，父子藏身干柴草之中。乱兵听说父子好善，不仅不抢劫其家，还主动为他家看守了3天门户。葛志坚一家60口人因此保全了性命和财产。